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仍然是要跟大家来思考马太福音。那今天我们继续上个星期的马太福音的第八章，我们今天会从23节读到第9章的13节。马太福音的第八章23节到第九章的13节。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8 from verse 23 to chapter 9:15 马太福音的第八章，我们从23节我们来读到第九章的13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在教会的圣经后面的新约的部分第七页，我们来读第八章的23节开始到第九章的13节。好，那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一起来。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孝心的人，为什么胆怯呢？起来吃着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么样的人，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他了。耶稣既渡到哪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追走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去，进入猪群，全体妇人闯下山，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人就逃跑进城，这一切的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应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们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前妄的话。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怀话说你们的罪赦了，话说你们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们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耶稣从哪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吧。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子坐职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人容不得医生，有病的人才容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切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好，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在第八章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耶稣自从下了山之后，就有许多的人一直跟随着耶稣。这些人 一路看着耶稣医病赶鬼，到了最后的时候还有人对耶稣说，我来跟从你吧，我要做你的门徒。但是我们上次也看到了，耶稣不单只没有讲一些鼓励的话啊，来让他来跟随，就好像今天如果有人说我要信耶稣，哇，我们多高兴，赶快来啊。那么耶稣呢，面对这个人说我要来跟随你，耶稣却讲了一些话，并不是鼓励他，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更像是什么，讲一些话来让他打消了去跟随耶稣的念头。为什么？是不是耶稣不愿意人来跟随他？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他是要他们清楚了解了究竟来跟随他的意思是什么，做耶稣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什么他们来跟随耶稣？耶稣并不是拒绝他们，乃是要让他们思考，让他们明白，当你说你要来跟随我的时候是代表了什么，做一个门徒究竟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你才好来跟随我。在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还是说基督教的信仰之前，可能我们也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有很多人以为我信了耶稣之后是多了一位的神来保佑我，那有多好啊。有一个人，有一个信徒跑去向他的牧师说，牧师我要信耶稣了。那个牧师很高兴，为什么？因为等这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牧师知道这个人呢曾经拜过很多不同的偶像。起先这个牧师看见这个人来的时候，心里面想，哇，要让他来信耶稣要花上很多的时间才能够把他改变过来。但是想不到几个月过去，这个人就跑来向这个牧师说，牧师我要信耶稣了。哇，牧师当然很高兴，但是呢当他很高兴的时候，同时他就想一想，诶，我要问清楚哦。那就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改变你过去的哪一种的拜偶像的一种的想法，今天要来接受耶稣，来信耶稣呢？你知道这个人的回应是什么？他说，哎呀，我来这里听你讲道，讲到耶稣是那么伟大，那么有权柄的一个的神，我当然要信他了啊。在如果我信了他，起码多了一个保护我的神，那有什么不好啊？来教会听听讲道，唱唱诗歌哈，吃顿饭哈，大家聊聊天，有什么不好？这个我能做。哎呀，你知道这个人，当他信耶稣的时候，他心中所想的是什么？多一个神来保护我，有什么不好？这个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曾经有这样一种的想法，多了一个的全能的神来保护我有什么不好？耶稣会保护他的儿女吗？答案是必定的，是一定的，神会保护他的儿女。我们读到诗篇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到诗篇都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是不是啊？诗篇里面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哇，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神多好啊。然后我们又读到歌也常常唱，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盾牌啊。那么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我们读到这些的圣经的时候，的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多受的安慰，多有那个哪种的感恩呢？耶和华就是我的山寨，我的倚靠，洪水患难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回王啊！你们要休息，你们要知道我是神。哇，这些圣经是多好的圣经，多安慰人心的圣经。但是问题是，这些都是真实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真实的，我必不致缺乏是真实的，他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山寨，是真实的。但是这些不应该是我们信耶稣的理由。那听清楚了，耶和华神会赐福，会保佑他的儿女是真实的。 但是这个不应该成为我们信耶稣跟随耶稣的理由。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这些应许是给我们，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这些的圣经的话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将宣告出来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得到鼓励了，我们再一次肯定神就是哪一个来保护我的神，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能力的源头，那个是再一次鼓励我们知道有神的同在，我不需要害怕。这些都是来提醒我们，神在他的儿女的身上必然有的一些的保护，但是这些不应该成为人去认识神、跟随神、信神的理由。当很多人说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很多人是想到什么？前面看见耶稣能够医病赶鬼，甚至后来五饼二鱼喂饱那么多的人的时候，那些人来跟随耶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有饼吃饱。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来跟随我不是看见神迹，相信我是神，你们是为了能够吃饱，所以来跟随我。所以耶稣当这些人说我要跟你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先等一等，想一想，先了解一下究竟跟随我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跟随我。跟随耶稣基督并不是单单为了要得到神的赐福，乃是要成为神国里面的子民，神成为我们的神，以天国的价值观在地上活出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一种容神益人的一种的生命。所以当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出来传道的时候，一开始他不是说你来跟随我，我赐福给你，他是先把天国的子民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生命的形态先展示在我们的面前，然后才告诉他们，如果你要跟随我的话，你要知道你要失去什么，得到什么。怎么样一种的生命才是容神益人的生命？然后我不知道很多人啊，在美国可能你也喜欢看看打篮球啊，哈，我们最近哈，这一两年我们知道在篮球界里面有一个华人哈，林书豪，哇，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是不是？啊，当他刚出来的时候哈，他也就说了，我是要为了神来打球，因为我听过他的见证，他是为神来打球。当时呢，有些人就说，哎呀，看吧，现在他是红起来啊，打球的时候常常进球，常常赢啊，所以他说为了神打球哈、啊，让神得荣耀。看他将来啊输球的时候，要看他怎么样啊。有人这样的批评啊。最近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其实前一段时间他有好几场打球的时候他都输了啊，打球也打不进去了，投球也投不进去了。啊，那哪些人就问，你看怎么样荣耀神呢？啊，现在他打球都不能够赢球了。你知道什么叫做荣神益人？并不是每一次打球都能够赢才叫做荣耀神。当林书豪输了之后，哪些人访问他的时候，他第一个站出来说，是我的责任，今天输球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没有把我应有的水准打出来。我觉得这个正是荣耀神的一个的表达，不是他赢球输球，乃是当他面对失败的时候，他能够坦然承认他是错误，他软弱，他没有能够达到标准，他承担那个的责任。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知道自己的不是个全能的人，在打球的时候他还是带着喜乐的心来打球，这个才是真正一个基督徒容神益人的一种的表现。 不是成功才是要荣耀神。当我们有时候失败，在失败的当中，我们能够承认我的失败是因为我个人的软弱，我要依靠神，我技术的依靠神来过我的生活，这个才叫做真正懂得荣耀神的一种生活。刚才我们所读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不知道你读完这一段还记不记得上个星期我们所思考的前面第八章一到二十二节的里面所讲的故事。如果我们读今天所读到的和上个星期的经文我们会发现是非常不一样的表达。虽然两段的经文都记载了耶稣基督行神迹的一些的事情，但是有非常很不一样的形容。当我们前面读到第八章，耶稣下了山之后呢，当他行这些神迹的时候，圣经记载，马太记载，一下到山就有许多人来跟随耶稣，然后呢，一直讲下来都是有很多很多人围绕着耶稣要跟随耶稣，然后呢，最后就有一个人主动的来跑来跟耶稣说：“耶稣啊，我来跟从你，我要做你的门徒。”这个是上一个星期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的表达，很多人围着耶稣，看见他行得了神迹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来跟从耶稣，做耶稣的门徒。但是当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的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表达。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这里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从23节开始，这里说什么？当耶稣上了船之后，门徒跟着他在海面上遇见风浪，然后发生这个神迹。有多少人与耶稣一起？不是十二个门徒，可能只有四个吧。前面只是记载他只是呼召了四个的渔夫来跟随他，所以可能是只有四个还是五个六个顶多那不是很多人，那是一小撮的人，并不是很多人看见耶稣行这个神迹，是没有描写有许多人在当中。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赶鬼的时候，那个地方28节里面讲到，他们去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因为有那个巫鬼在那里，甚至没有人能够从那条路经过。意思是说，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荒芜的地方，是没有人群的地方。当耶稣去到哪里的时候，是只有门徒，可能就是其他一两个人，并不是像前面所说的有许多的人来跟随耶稣，是很小撮的一群的人。然后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如果大家读过第九章这个一次探子这个故事的时候，马可福音的形容是什么？马可福音形容说，当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在一个房子里面来讲道的时候，所有很多人人山人海，多到个地步，这个坛子不能够进入这个房子里面，所以要拆开那个的房顶，把那个坛子水下去。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马太的表达是什么，他好像是有意的把许多的人这个的图画把它删掉，没有记载，只是记载有这样一件的事情发生。最后呢，没有人主动来跑来跟耶稣说我要做你的门徒，但耶稣却做一个事情，他向一个坐在税关的一个的马太来呼召，你来跟随我。所以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两段的圣经做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的对比在当中。当我们看见前面当他们讲到那些的医病赶鬼的故事的时候，如果大家读圣经小心读的时候，你会留意马太并没有描写哪些人看见耶稣行了这些神迹之后哪些的反应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三个的故事，三个的平静风浪赶鬼跟医好这个坛子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 马太是加上了对那些看见人这种的反应的形容。我们来看一下，在第27节，当这些门徒看见耶稣行这个的神迹的时候，有一个形容说众人稀奇，说这是怎么样的人，连风和海都听从了他，非常稀奇，表达了他们一种的感动的反应。然后赶那个乌鬼的时候，我们看见全城的人都跑来，然后对耶稣说你快快离开这个地方吧。为什么没有表达形容他的反应是什么，但是很明显他们是惧怕耶稣在那里，因为当耶稣这样赶鬼的时候，几千头猪就没了，所以他们害怕耶稣所做的事情。然后第九章讲到这个医治瘫子的时候，你会看见第八节说众人看见都惊奇了。你看见这些表达的时候表达什么？表达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进入另一个的层面。当他们看见耶稣能够平静风浪的时候，他们问了一句的话，究竟这个人是谁，连风和浪都能够停止。当他们看见这个瘫子被医好的时候，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很稀奇，为什么这个人竟然说赦免这个人的罪，谁能够赦免人的罪，他们说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所以他们这三个的神迹奇事让他们看见一个耶稣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耶稣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耶稣是谁？耶稣是神。如果我们将两段的故事做个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很多人愿意看见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愿意来跟随耶稣，主动的说我要来跟随你，到这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这句话。为什么？当我读到这段的圣经的时候，让我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出现。我想起了这个摩西，当摩西被神差派去到埃及的法老的面前来宣告说我要你要放我的子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出去，那个法老不相信他。还记不记得那个摩西第一个神迹是什么？他把手上拿着那个的手上那个杖丢在地下，立刻变成什么？变成蛇了。当时法老看见的时候，哇，太厉害了。但是对当时那些法老的那些的邪术的人说，你们也来做一做。当时在埃及有很多行邪术的人，他们也来了，也把他们的杖丢在地上，也变成蛇了。哇，原来他们也能够做这些的神迹奇事。后来摩西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在祭属行那些神迹的时候，那些行邪术的人做不了了。当我读到耶稣基督第八章前面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究竟那么多的众人跟随耶稣的时候，看见耶稣行这些神迹的时候，他们心目中想耶稣是谁呢？可能他们没有想耶稣是神，他们只是想耶稣也是好像旧约里面一些伟大的先知一样，因为旧约的先知也能够做那些事情，所以他们看耶稣只不过也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来到人世间，在我们的当中，哇，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人，当然我要跟他了。但是当他们发现耶稣所做的事情只有神能做的时候，他们就惊讶起来。没有一个人跑来跟耶稣说我要来跟随你，相反的，耶稣主动向一个在税官的税吏马太来说你来跟随我。那么究竟这两段的故事来表达什么，来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的教训呢？ 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真理。谁能来跟从神？谁能来跟从神？是人做主，人的选择吗？不是的。谁能来跟随神？不是人做主，乃是神向人发出的呼召。比方说，如果一个怎么说呢？如果一个很出名的哈、啊、一个的老师哈 啊，比方说在你的专业的里面，哇，他是拿诺贝尔奖的一个的人物啊。他在学校里面教书，你说哇，如果我能来跟他来做他的学生，那就好了。你说这个很厉害啊，然后你就写一封信来给他。我发觉你是挺厉害的一个人，我决定我要来跟你了。如果你是哪个人的时候，你收到讲一封信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哇，他觉得我很厉害，他有来跟我，那是我走运了，我赶快去收他做我的学生了，是不是？你会不会？谁做决定？是因为我决定我要跟这个很厉害的老师，所以我告诉他我要跟你，所以他就一定要收我了，是不是？如果我们说连地上一个有这样能力一个的人都不会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再想一想，作为人，我们说我们决定我要来信神，我要来跟随神，所以呢是我决定我要跟他的。所以哪些人看见耶稣的伟大，说耶稣我来跟你做你的门徒。有时候我们把我们人的地位抬得很高很高，原来不是的，原来不是的，从来都没有人能够决定去跟随神，他就能够去跟随神。是神自己的呼召。当前面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当耶稣出来的时候，那些麻风病人、外邦人的仆人、被鬼附的人，这些人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看为这些人根本是不可能蒙神接纳，不可能成为神国里面的子民的一群的人。但是耶稣就偏偏选择他们，去爱他们，去医治他们，甚至去接纳他们，让他们进入神的国度的里面去。当时的文士，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自以为我们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我要做耶稣的门徒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当一个文士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我来跟随你，就好像说我给你面子，我来跟随你，你看我是文士，我有地位，我来跟随你是让你的面子贴光了。有时候我们的心态也是这样，我们来跟随神好像神需要我哈，我不信他连神都做不了，你知道吗？好，如果我不信他怎么可以做神？所以我决定他是不是神。哎呦，太厉害了吧。耶稣没有接受这些的人，却把这一个坐在税官的税吏马太点名的来告诉他，你来跟从我。然后接下来还说了一句话，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相信当时犹太人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只是我们现在的人也不明白，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也不明白。很多人他一生都会觉得，我一生都做好人，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犯法的事、违法的事，我一件都没有做过。我有机会我去帮助别人， 我在地上有地位啊，有学问啊，人又好又出名，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进天堂呢？你知道吗？以前我真的碰过这样的人。我跟一个人在，他常常来教会，以前在加州的时候常常来教会，然后来了那么多年了，就问他，那你觉得怎么样？你要不要信神？他说信不信其实没有什么重要，像我这样的人必定是上天堂的，必定是上天堂的，信不信没有什么所谓的。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觉得我这样的人还不上天堂，谁上天堂？好像你们这些基督徒有些的行为比我还要差呢，你们都能上，我根本不能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非常接受不了的，基督徒常常说，这个那么好的人，因为他不信耶稣，所以他不能上天堂。那个罪人，那个恶人，那个犯罪的人，他说他信耶稣，他就能够上天堂，多不公平，是不是？在我们以前还不认识神之前，我们都有这样一种的观念，很不公平，是不是？但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犹太人不明白，我们也不明白，究竟这句话为什么我们不明白，犹太人为什么不明白。我相信问题是出在人常常是用自己的标准去判定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坏，什么叫做恶人，什么叫做义人。人自己就成为分辨好坏的一个的标准，一个的准则。当犹太人看见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有守律法，当然是配得上称为义人，是不是？所以保罗说啊，从律法的义里面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说我是个义人，是无可指责的。你从律法的角度来讲，你能够找出我什么的把柄？什么都找不到。我是个义人，从我的立场来看，从人的标准来看，我是个义人。所以耶稣就说了，我来并不是招义人，不是真正的义人，因为事实上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只是人以为自己是义人的哪一种人，不是耶稣来招的人。耶稣来招的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的那些的人。进入神的国度的不是以为自己配得的，早上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人一样，像我这样的人必定能上天堂的哪一种的想法。因为他觉得我配得，我应该得到的。神说，你觉得你应该得到的，你就是得不到，因为是神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耶稣用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的形容，说明什么叫做义人，什么叫做罪人。前面他说，耶稣听见了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哎呀，我不知道大家思想这句话的时候，你是发现什么的真理？谁自己觉得有病的请举手啊！我相信大部分都觉得我是挺健康的，我没病。除非你看了医生，医生告诉你你病了，你说我是病了啊！我常常跟人家说啊，你的车不坏没有坏的时候，千万不要拿去 garage 去检查，叫问他们我的车有什么问题。我告诉你，你拿去的话，他可以找出10样8样的问题，一定有问题的。你没有 break down， 你就不要拿去修哈，否则的话你一定找出很多的问题出来。犹太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 他们觉得是义人，所以他们不会按照神哪种的标准来要求神得到神的赦免。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不是身体的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种绝症，每个人都有。你知道什么病？罪啊，罪是我们的绝症，必定有的，每个人都有，而且这个病一定让你死亡，因为圣经说的嘛，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我们必定死的，因为我们都有罪。但是谁会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们都觉得自己挺好的，就算最坏的那个人还是觉得自己很有道理的，很好的。我之所以做坏事是因为他影响我，我才做坏事，如果没有他我不会做坏事的。如果他没有踢我，我一定不会打他的，就是因为他踢我我才打他的嘛。所以不是我错，是他的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很好的，没有坏事的。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有病呢？圣经却告诉我们，神的话加上圣灵的感动，圣灵来是做什么？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一个人能够会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就算坐监牢的那些人，你问他，他都觉得我是被冤枉的，不关我的事，不是我犯的错，是他们冤枉我，我进来的，也不会承认自己犯的错。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还是挺好的。什么人会觉得自己是罪人？只有当神的话因着圣灵的感动提醒，当我们被神的话光照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只不过是一无可取的罪人。当我发现我是一无可取的罪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罪所带来的结果，我必定死，与神隔绝。所以我才愿意来寻求神，才愿意来回应神的呼召。耶稣来到十字上的时候，他发出呼召，他告诉我们，谁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悔改归向神的，都可以成为神国的子民。马太肯定他承认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别人看他是罪人，他自己看自己也是个罪人。当一个税吏在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他不敢抬头望神，望那个望向神抬头祷告，他只是低着头随着空，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当他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神的救恩就能够临到他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能信主，不是因为我是个义人，我挺好的，我配的，所以我选择我要做神的子民。那是神的恩典，先发出呼召，人回应。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是不是这样说？是神发出呼召，我们回应，然后来跟随耶稣。今天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的当中，神向你发出什么样的呼召。每个人在我们生命里面，神都向我们发出呼召。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神向我们发出呼召，让我们承认是一个罪人来跟随他。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有了从神来的生命，神仍然向我们发出呼召，让我们像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到的天国子民应该有的那种的生命，那种的表达追求 这种的生命的成长。所以无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神不断向我们发出这个呼召，让我们可以归回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一个永神一人的一个的人，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的荣耀。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的朋友，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徒，还没有属于神的国度的。不是说有一天我会选择我信耶稣，我告诉你，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有机会去选择的。当神向我们发出呼召的时候，我们都要回应。因为我实在看过了，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看过了，有一些的人在教会里面几十年了，起初的时候当他们听到的时候心里面受感动，他们很觉得我应该举手，但是还是算了，还是不要了，到后来再没有办法有感动了，他想做基督徒都做不了了，因为神的呼召已经在他的生命里面停止了，再听不见了，再没有感动了。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神向你发出的呼召你一定要回应，不管你是要做基督徒还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做一个永神一人的信徒，神都不断向你发出呼召，你来跟随我，你来跟随我。跟随我不是单单得生命，跟随我是学基督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既然听见这样的一个的呼召的一个的信息，在这里我也发出呼召，不是我发出，我是让神指着我发出这个呼召。如果我们在当中的弟兄姐妹，你发觉你的生命你的灵命的成长还是停留在刚信主的哪一个的阶段，你要还是想到很多为什么神还不赐福给我，为什么神还没有给我想要的东西，你还是追求世界的东西的时候，让我们回应神，让我们跟随神的时候不是为了要得地上的东西，让我们有这个意愿，我们要得神天上的产业，天上的赏赐，我们回应他的呼召，做一个荣耀神对人有益处的一个的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会发出两个的呼召，一个是向基督徒发出的，是你跟神一个的回应。如果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们，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很盼望能够更接近耶稣，更追求学习耶稣的样式，他今天向你发出呼召，你来跟随他，他要把圣灵在你身上做更明显的带领，指示你什么是当对走的路，什么需要改变。谁愿意接受这个呼召的基督徒，你可以举起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基督徒都回应，我们都愿意，可以放下手，都愿意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种的生命。可能我们有失败，不重要，我们都失败，让我们在失败的当中人人能够为了神的缘故承认我们的软弱，求神自己来刚强我们，来帮助我们得胜我们自己的软弱。我发出第二个呼召，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朋友们，今天在这里也发耶稣向你发出这个呼召，你来跟从我，他要把新的生命赐给你，他要把一个属天的生命赐给你，只要你愿意 回应他这个呼召的时候，圣灵要带领你的人生。所以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在这一刻你可以举起手，你说我愿意接受主，回应神向你发的呼召，我要做一个基督徒，我要来跟随主。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有的话你可以举起手，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你心里面有这个的想法，有这个感动，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最适合的时候。因为耶稣要向你发出这个呼召，是要得着你，帮助你，让你能够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一位你觉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成为你生命的主的，你可以举起手，你说我愿意。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低头。主，我们感谢你。是的，不是我们选择了你，乃是你选择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够好了，我们配得了得到你的赐福，那是因为我们在你面前看见了我们自己原来是一个罪人，软弱的，我们需要被医治。现在你向我们发出这个的呼召，让我们可以得着医治，我们愿意回应。不是我们人的功劳，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你也看见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所举起的手，他们愿意更深的来追求，来认识，来成为一个配得称为门徒的一个的人。主啊，圣灵，你在这个时候来帮助他们，让每一个刚才举手的众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他们心里面不再为自而活，乃是为你而活。圣灵，你在当中来提醒他们，当我们有软弱犯错的时候，你提醒我们，责备我们，以致到我们懂得原来我是个罪人，我应该回转寻求医治。主啊，我们恭敬把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恩待他们，带领他们，使用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